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只感觉地上是何等的黑暗。亲爱的主啊，若是没有你从天上来的光，主啊，我们真是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应当怎样跟随你。主，我们求你向我们显现，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主啊，虽然我们都在诸般的软弱中，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能做荣耀的工作。主啊，在历世历代你都做过荣耀的工作，你曾经把许多你自己的百姓从那个黑暗混乱败坏的光景中分别出来。主啊，今天我们也何等的渴望你的手做工在你百姓的当中，但愿主在这里能得着一般人，主啊，真实明白主的心意，也能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主啊，我们把这一点追求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中。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圣灵在这里做工，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是光是为了寻求一点圣经的解释，我们需要看见。主啊，我们要看见，所以求你借着你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看见过去圣徒们所看见的。主啊，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主啊，我们还能有一点机会能走在你心意的路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来成全我们这一点追求的心愿，在各道各处向我们施恩典。主啊，求你向我们吹生命的气息。主啊，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在你的跟前。所以愿主的膏油厚厚的涂抹，使这个聚会只是满了主丰富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把心中的渴望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要读这个提多书啊。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这个在 Newark 的朱自由弟兄啊，请自由弟兄先给我们开头能有一点的交通啊，把这个时间交给自由。
弟兄姊妹平安，可以听得到我声音好？
可以。
好，感谢主，有机会来这个准备提多书，在经过一点时间读了之后，我觉得在这卷书里面，对我最大的这个感受，最大的得着，好像就是神借着这卷书告诉我们，借着保罗告诉提多，怎样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在我们认为恐怕见证是不能设立的一些地方里面，能够建立他的见证。所以我觉得在这卷书里面，虽然见证这个词提的不多，但是见证这个实际呢，好像放在这卷书里面非常的实在啊。那所以我从这卷书里面呢大约发现了一些东西，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啊。首先呢，关于见证的本质方面，见证呢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在对于神的认识是一个必须的认识。那保罗在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先提到他跟神的关系，他是神的仆人啊，他是神的奴隶啊，这个地位呢，这恐怕是我们所有愿意在服事上有份的弟兄姊妹和圣徒，这都需要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愿意服事，我们就好像变成不是神的奴隶了啊。奴隶是没有自己的选择，奴隶是根据主人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在一开始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就提到他是神的奴隶啊，然后他才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他特别提到神这一方面 啊，他说神是无谎言的神。啊，这里显明他对神的认识，也对神的这个信靠，也对神所说的一切，也对神所提的一切，他是完完全全的是不但是接受，而且是他见证神是无谎言的神，神从来不说谎啊。然后呢，他又提到神是将他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赐给我们啊，所以在万古之先的应许，那啊，保罗呢，他也在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他所服侍的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不是只是地上的一个随便的东西啊。然后呢，他有提到神是赐给我们永生，所以他这个见证呢是出于生命的，是出于新造的生命来带出这个新造的见证。那另外呢，这个见证从神来的，就是要从神的话啊，圣经或者从神的话啊，所以见证绝对没有办法脱离神的话啊，这是另外一面。然后后来他又提到说，他说是根据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的他啊，交托就是神的信托啊，也就是这个见证呢是神托付的啊，这是神托付的。所以从这个见证的源头是出于神自己，见证的源头，所以不但对神有认识，也跟神有一个密切的非常协调的而且非常实际的关系。那在这个当父神见证的呢，我觉得在第一节这个部分就给我们第一节第二节这个特别给我们提醒到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所以这里面呢就发现呢，要承受见证的人呢，他需要自己是知道他是神的选民，才是被神拣选有时候我们是有被拣选的地位，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认定所以他是被神所拣选而且怎么样说呢，他活在信心里面，他在信心里面来跟随主，他不是在他自己的这些一切的想法里面，而且他也对这个对神有认识，所以呢对近前的真理也认识这个认识呢还不是一个粗浅的认识，他这使用这个字呢是丰满的认识。所以在见证的产生认识，近前的对近前真理的认识，是需要从起步开始，然后进到那个丰满的地步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所以要有近前真理的丰满的认识，而且怎么样，他的盼望不是在自己，盼望是在神盼望那无谎言的神所以这里呢好像给我们看到这个见证在本质上面呢是从神那里接受来的，而且跟神要有一个实在的一个关系。然后保罗他写这卷书，因为他讲后面所讲的话呢，就是根据前面前两三节，前可以说前四节是他写后面这些话的一些重要的根据，所以一切见证的源头或者一切托付神托付人，都是在这几节里面能够好像把那个重点提醒我们。然后他这个他那个叫提多去格里底呢，他很重要，就是说他要把那些没有办完的事办整齐了这个办整齐的其实就是什么，把它变成有次序把它变成有次序，也就是说见证呢，如果有见证产生呢，就有因为新造所产生的属天的次序能够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如果只是这个一直还是活在那个属地的那个旧造里面呢，那个见证就显不出来那所以他也在这里呢就讲到在神家里面的见证呢，见证的代表就是他这里讲到是设立长老在长老里面身上呢，我想他提到非常的详细，在这非常的说的内容里面呢，我觉得可以大概分了几个情况。一个是一般性的见证，一般性见证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就是说他有个正常的家庭，另外呢他的儿女也是信主的， 也就是他可以把他的儿女服侍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时候也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痛心的情况，就是我们虽然有服侍，但是呢我们的儿女呢可能没有被服侍到，没有被服侍到主面前。他说儿女也是信主的，而且没有人照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放荡这个字呢，其实里面就是含着得救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要显出得救的那个见证出来，得救的实际出来。而且不服约束就是不顺服啊。这个如果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或弟兄姊妹是否带头不顺服神，那教会一定是没有见证。所以这些应该是基本上应该有的啊。那另外呢，下面就看到他说监督原是神的管家，然后必须无可指责。那下面再下来就是有这些生命性情这些更新的这些见证。特别我觉得他在这里除了讲的很多内容之外啊，他比如说他说不任性啊，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胆的，不贪无义之财啊，那就是不任性，就不以自我为中心，不自高自大啊，那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啊。如果是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呢，这个见证常常就失去了。那在正面的方面呢，就是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就是喜好良善，庄重啊，庄重这个词其实就是心智清明健全啊，所以这个见证呢是带来这个人的性格，带来这个人魂的更新啊，所以魂如果不更新的话呢，见证很难出来，所以庄重就是心智要清明健全。然后公平这个词呢，其实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义人啊，那也就是什么，就是他活出那个称义的实际出来，他不但有称义的地位，他能够活出那个称义的见证出来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需要跟主有很好的关系，能够蒙主怜悯才能够那个实际。并且呢他说圣洁就是品格纯正啊，自持就是能够自治，能够管住自己。那在这个教会的长老啊，或者是见证的代表呢，第三个方面的就是要在神的话方面的见证，也就是神的话呢，它跟神的话的关系不是只是会背神的话，而是他所教真实的道理啊，这个所教的真实道理呢，这个真实的就是信心的道理，就是话。所以神的话要在这个做见证人身上成为信心的话，他经历能够带出见证的话啊，这是一个很宝贵，所以因为他是在信心中去跟随主，所以神的话不是只是读给别人听只是告诉别人，而是自己要在信心里面能够明白神的话之后跟随神的话，或者受神的话引导的时候能跟随神的话啊，所以他要坚守啊，他要坚守所教的啊，所以他会一面自己经历了，一面他又要帮助别人，他一面帮助别人，那他自己呢就需要持守啊，就需要能够注意这些神的话在说什么，所以他说要坚守所教的信心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是常常需要主提醒，我们所读的话，我们所跟随主。有多少是经历到信心的话语啊？这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怎么样说？他先要坚守啊，他需要这个持守这个信心的话语，然后呢，他说再以健全的教训来劝化人，就是以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所以这就是健全。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卷书里面哈，健全，用很多很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在那里提醒，所以这个见证后面呢。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生命，健康的性格，一个健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他自己能够在信心里面长大，心里面能够经历，然后带来什么，可以以健全的教训来劝导人，来帮助人。然后这样子呢，他就能怎么样，把这个争辩的人驳倒。好，所以这个呢，这个去驳倒人家呢，恐怕不是光靠这个 这个我们会辩论啊，最重要的呢要有那个生命的见证出来啊，生命见证出来呢，他说下面就讲，他说就把人的口给堵住了啊，把那些反驳的人，把那些抵挡的人啊，那些人的抵挡人和反驳人呢，有个特性就是不服约束，不服约束就是不顺服的人啊，他不会是不顺服神，但今天圣徒呢或者为主做见证的人呢，他先顺服神啊，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显出他顺服神的实际，让那些不顺服神的人呢，他会看见自己应当要往哪里去啊，那些抵挡的人呢，他怎么样，他说的话他是虚空的话，所以我们呢，如果要活在要有见证呢，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出来，或者说是我们要在信心里面能够进入那个神话语的丰富里面，那让人看见神的时代啊，那这个这些抵挡神的抵挡就抵挡见证的人，他也欺哄人，欺哄人就常常使这个什么心思啊心思混乱，让人心思受骗啊。那但是呢，保罗说什么呀？我们这个在为主做见证的呢，我们的心思要清明，心思要健全啊，所以心思要更新啊。他说这些抵挡的人呢，这些人呢，像奉割礼的，也就是特别是这样，他是注重宗教的这些外表的，或者说是用肉体来夸口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实在的见证来堵住这些口，而且他们呢还会败坏人的全家，会他对不但自己不是见证的器皿，而反而怎么样还破坏见证啊，这是一面。然后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也发现呢，还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见证哈，生命见证的建立需要注意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生命的见证的建立呢，是要在信心上纯全无疵啊，纯全无疵也就是健全的意思，就是要信心哈，要能健康的信心，健全的信心啊。他说格林里的人呢，有一个特性就是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啊，这是格林里的特性。那边的情况其实不是只有格林底，也恐怕我们世界各地人都是这样啊。但是呢，他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怎么能够带进这个信心健全的见证呢？他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这个严严的什么，就把他们的那个不对，在神面前不对的情况呢告诉他们啊，这个件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要说出人在神面前不对的情况，这恐怕又遇到很强的抵挡，但是呢，保罗确实讲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呢，是他们能够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人的诫命，也就是怎么样说，他们的心被转向神，他们的耳朵呢是听神，他们耳朵呢不是听这些空的荒谬的话，不是听这些离弃真道人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们耳朵怎样听哈，跟我们这一个人方向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的耳朵专门听那些垃圾，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往那些低层的光明去走啊。那生命见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就是要有洁净的见证啊，洁净的见证。他说洁净的人在洁净的人凡事都不洁净，在污秽和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啊。那既然什么都不洁净，大家像你讲我们的心是需要洁净，是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有的那个认识要能相称啊。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我们告诉人，我们确实形式与他违背，那这就是一个不合适的啊。那另外呢，洁净的见证就是要脱离神所憎恶的那些东西，神所憎恶的那些事情，神所憎恶的那些现象，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啊。而且呢，还要显明自己呢是被神说服的啊，我们是被神得着啊，被神得着，以至于怎么样说，在各样的善事上成为可称许啊。那这里刚好我现在讲这个，刚好是跟他这一个在污秽不信人什么什么都不洁净后面的话呢，刚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式啊。他 那个他讲的是相反的那个那一面，我刚提的是呢是应该正面的这一面啊。那在第二章哈、啊，我就我感觉到有特别的重点，就是这是一个见证，建立见证的服事啊。保罗告诉提摩太怎样来建立这个见证，然后呢，不但要建立见证呢，而且要等候主的显现，等候主的荣耀显现啊。所以见证被建立之后呢，不是只是见证要留在地上而已，而是要迎接，积极的迎接主的再来啊。所以你这个他劝老年人，所以你发现他里面不断都跟这个生命信息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说劝老年人要节制啊，端庄呢就是庄重啊，然后自守这个字呢又是心智清明健全啊。你会发现恐怕是在这个哥底底的那个地方的人呢，这一方面呢是特别的严重，所以保罗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心智健全，心智需要健全。然后呢，在信心上，在爱心上，在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纯全无疵是不是也是健全那个这个意思？所以在信心上是要健全的，爱心上是要健康的，忍耐上也是要健全的啊。这是他劝老年人，然后劝这个老年妇人呢就是要他要更新到一个地步，他同时也要受话语的约束啊，他也要脱离这些捆绑啊。然后呢，他要被建立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呢把心智健全的这个教导呢来教导少年妇人啊。所以自己要先被带回到健康的状态，以至于怎么样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能够把别人呢带到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其中这些少年妇人被帮助的，然后其中有一个词叫谨守。谨守这个字呢还是心智清明健全。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卷书里面啊，心智清明健全啊，用这个字呢出现，不断再出现。所以好像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啊，这是他那个在当地很大的问题。然后呢顺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要在心造里面，在这个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可以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少年人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谨守的这个字还是心智清明健全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这一再提，然后讲到那个提多自己的话，他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啊，然后呢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啊，然后呢这个无可指责，这个言语纯全呢就是话语上要健全啊，使那些叫那些反对的人呢自觉羞愧啊，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就自觉羞愧。自觉羞愧这个字呢，它除了羞愧以外，它其实是使人可以转方向的，转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说保罗告诉提多说，你的见证要显出来到一个地步，人看到你的见证呢，人会改变转向神啊。这个见证是强烈的，这个见证呢是有果效，这个见证是有影响力的啊。那他劝仆人呢是要顺服啊，这个顺服呢都是在这个生命里面的顺服啊，凡是讨主人的喜悦啊，不顶撞他啊。那这里的我讲这个事就我就不详细讲。那下面呢就讲了什么，他说要等候至大的神，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去等候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啊。所以在这里主救我们啊，他是把我们要带到能够等候他的再来啊。那在等候的这一方面呢，他我觉得提醒了我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他说神教训我们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也就是说这个教训呢是管教那个字。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这个蒙恩得救之后，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给我们许多的管教，但这管教呢是要叫我们离开或者拒绝那些不敬虔的东西，世俗的。我们可能是起头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但是经过主不断的管教，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时候，所以呢那不敬虔的心出去了，还有什么世俗的情欲 有时候世俗情欲从我们身上要脱离，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者需要成很多很多管教，而不是一次两次管教，可能是要多次甚至多时的管教。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神既然是教训我们，就是要除去这些东西，除去什么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然后呢，在今世度日，怎么度日呢？自守，自守这个字呢，又是心智心灵健全。所以就是要健康，这个是因为心照属灵的健康，心照给我们，给我们心照就是心照本身就是健康的，所以主要我们活在这个心照里面。然后公义，在今世度日呢，要心智健全，要公义，要敬虔，然后等候我们的主。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呢？因为主救我们的时候呢，他是释放我们，把我们从一切的罪恶中是脱离出来，而且他也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归给主自己，而且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呢热心为善。那在第三章里面呢，我发现了这里面呢，好像提醒了我这个基督性情和基督身体的见证，还有圣灵的更新。基督的性情这一方面啊，那这里我就不详细提了。他提到怎么样说？他提到说，你要提醒众人啊，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这个顺服。这个顺服是站在地位上的顺服，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地位上的，是顺服的地位，我们要显出，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在新造的这个地位，在新造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是可以顺服做官的、掌权的，这个叫那些做官的、掌权的呢，能够向他有认识主、遇见主、能够转向主。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说呢，要向众人大显温柔，这就是基督的温柔要能够显明出来。他说不要毁谤，不要尊敬，总要和平，是吧？要向众人呢大显温柔，所以这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情形。另外怎么样说，与基督一同做后事，也就是就是说凭着永生的盼望能够与他这个做后事。下面就有一段，第三段有这么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个圣灵的喜按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特别这些更新呢，是带出见证的一个重要的，是重要的实际。如果不在圣灵里面，如果不是圣灵来做成，没有人能够进入这个见证的实际。然后在这个圣灵讲到圣灵更新之后呢，就讲到这个呢，我们应该是有基督身体的见证。这个身体的见证呢，有几个方面呢，是需要留心的。一个是要我们要这些以信神的人要留心正经事业。这个正经事业这个字呢，其实它是 good work， 良善的事业。这个词呢，在这一卷书里面也是不断的出现。所以这个不断出现呢，就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灵里面活过来了，我们魂呢要健康的，然后我们的生活呢应该怎么样，许多良善的那些行为，良善的那些东西呢，要能够主借着我们是成为一个发表，或成为一个可以带出来的器皿。所以要留心这些良善的事，不但是美事，而且怎么样说，是与人有益。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见证的器皿，我们所做出来的却是叫人觉得比不信主的还不行，那就没有叫人有益处。没人叫人觉得救恩有什么宝贵，没人叫人觉得这个神的救恩呢到底有多大。但是这里他说什么，他叫留心良善的事业，良心圣经事业其实就是良善的事，让什么，让神的美好能够显明出来，让人得益处，遇见神，人能够被神得着，人家知道说他们会这样的形式为人，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远避虚妄和无意的事。这个呢，有许多虚妄就是空的，没有益处的。特别说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纷争、因律法而起的争竞，这些都是虚妄和无意的。那这些东西呢，我们要逃避。另外怎么讲说，他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 自己明知是不是还是去做啊。那这个呢，这个拒绝这个词哈，我觉得它有好几个意思啊。它意思什么，就是我们要强烈反对，或者说怎么样，要推迟它，或者说怎么要回避它啊，要回避它，或者推迟它，或者强烈反对它。也就是说，这些分门结党的人是破坏基督身体的建造，破坏基督身体的见证，破坏神旨意，要成就拖延神旨意，或者说成为仇敌利用的工具，我们要回避啊，回避这些，我们要回避这些分裂身，就是说让基督身体见证不能出来的这些的人的他的一切这些事情。好，我想这是我大概一些粗浅的认识，给弟兄姊妹有点参考。我想我时间可以交还给孙弟兄。
好，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们把这卷书啊，可以说从头到尾呢，给我们走了一遍啊。那么把其中的很多重点的东西呢，也稍微都提出来了，有了一些的交通。我也相信啊，许多弟兄姊妹们把这一卷书读过之后呢，大家应该对这些都有一些的印象啊。那么我开头的时候我先有点交通哈，就讲到说呢，我们读使徒保罗的书信呢，已经读了很多卷，好像应该还有剩下一卷还没读啊，就是腓利门书是吧。所以保罗的13封书信呢，我们大概已经读过了12封了。弟兄姊妹可以哈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啊，就是虽然保罗处理了当代教会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保罗这个有意向的使徒啊，其实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情啊。所以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呢，在他里面不是有很多事，外表的事物上面来讲可能会非常的复杂，会非常的众多，教会中有千百件的事情，对吧？但是呢，在他里面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焦点，他只有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们的神呢，创造整个万有非常的复杂啊，创造人类的这个光景也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在神的心中只有一件事情啊，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基督，就是他的儿子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无论处理哪一个地方的教会，处理哪一件事情，甚至是私人的事情，他里面这个焦点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他没有离开过啊主给他里面伸出的这个启示。因为对我们今天来讲，在教会里可能我们处理的是很多事件，所以一到这些单独的事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往往就忘记了啊主的那个托付，所以我们就处理了变成单个别的一些事件。但对使徒保罗来讲，他没有这许多单个别的事件，他里面只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焦点啊。那么就像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一样，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啊，保罗只有一件事向着标杆啊，他里面只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标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无论主把我们放在哪里，放在什么样的一个聚会的里面，放在什么样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里面应该只有一个焦点，这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啊。你看见他在处理这些事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这个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段话很重要。这段话呢，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啊，使徒保罗是从神所给他的意象中啊，产生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托付，另外一个就是使命啊。你能很清楚看见在这里，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和他的使命。这三节圣经所包括的内容呢， 就是从意象来的。如果没有意象，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物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必须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到底主在这里要做什么，到底神要得到什么，是吧？现在呢，好像保罗呢托付他年轻的同工，这个提多呢，在哥利底这个地方处理一些所谓教会外面的事物。但是我们看见他在处理这些事物的里面，他仍就是根据什么？根据他里面那个属灵的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在处理教会的事务上也必须怎么样呢？根据这个里面的一个看见啊。那么他在这里提到这个凭着神选民的信心、敬虔、真理的知识啊，神所应许的永生啊，到了日期接着传扬的工作，把责任啊托付、命令交托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保罗里面对于侍奉主他是有很清楚的图画的啊，并且是一个焦点集中在啊神的一个托付的上面。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想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你要真正的里面有了这个看见之后呢，主无论把你摆在什么样情况里面，你都不会偏离啊神的那个中心点的旨意啊。我们今天呢，不能把主的工作呢，把它分成了千百样的东西。那么好像来到一些事物的时候，单独处理一些的事物啊。这是今天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在地上啊，那么缺少意象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许多的一个现象啊。那么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我们知道神的意象只有一个，我们从开头就讲到了，因为神的目的只有一个啊。今天呢，我们晓得连意象这个词啊，都被用得非常的这个广泛啊。你说我的意象是这个，我的意象是那个，逆象是那个，不，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讲的话呢，只有一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就是神所启示他的，让他看见神在基督里所要完成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神创造整个万有，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为着基督啊。那么所以在圣经中他有一些大话，比如说我们读哥罗西书时讲到，在教会里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这句话从字面上面来讲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其中所包含的里面那个含义是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如果你里面没有看见的话呢，你一落到事物里去的时候，你就看见就是人就是许许多多的事物啊，比如传福音啊，这个造就啊，这个看望啊，这些建立啊，这些都变成单独的事物。但对保罗来讲不是，它是一个整体的啊。所以我想这个点呢，我们弟兄姊妹们需要好好的思想，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对于一个真正的有这样一个焦点啊，有这样一个专注的人的侍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的侍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所以保罗深深知道主给他的托付是什么，所以保罗也按照这个托付在传扬，他也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现在呢，好像我们来到了格里底这个地方了啊。那么感谢主啊，保罗在他的侍奉中啊，他也得到两个年轻的同工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被称作是他的真儿子，我们相信可能是他带得救的了哈。一个就是提摩太，另外一个是提多。不过呢，大多数弟兄姊妹啊，我们对提摩太印象比较多，对提多呢，好像我们印象比较淡薄啊。其实呢，提多在保罗的侍奉中啊，是个很重要的同工啊。我想我在这里呢，稍微的把提多的这个情况呢，稍微的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是当代和保罗一同 负恶，那么一同侍奉主啊，那么对教会曾经产生很重要贡献的一个年轻同工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他们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有没有得到神像保罗给保罗那样的启示，他们的经历中没有讲，但是呢他们对于神赐给保罗的那一件事情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成为保罗终身的一个紧密的同工啊，那么他们所做的事几乎是跟保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证明说呢他们里面对保罗所认识的他们里面有清楚明亮的一个认识啊，虽然我们没有记录啊说明他们怎样得到这样的启示，但是他们里面确实是有看见，他们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所以他们能跟保罗呢能够在一起同工啊。我们都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介绍提多的时候，他是个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外邦的一个年轻人啊。那么在提多书一章里面，因为他成了保罗的曾儿子，所以我们相信是保罗把他带得救的。那么以后我们看见啊，在保罗的侍奉中间呢，他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也成了保罗的什么同伴啊。保罗曾经讲过，我们是同一个脚中同一个心灵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如果你去读的话呢，那在那里他介绍这个提多的时候呢，他这样讲到啊。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个提多的这个性格呢跟提摩太不太一样，提摩太比较软弱，那么提多呢是一个性格上比较刚强的啊，他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年轻人啊，所以呢因此在保罗的侍奉中啊，那些比较有困难的那些侍奉都交给提多去做的啊。那么你看见这个，当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遇见大重大的难处啊，那么哥林多人反对，很多人反对保罗，那么在那个艰苦的过程中的时候呢啊，那我们知道是提多替保罗是传递这个信息，那么提多无惧于这个哥林多人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啊，他很勇敢，他敢把这个信呢带到这个哥林多去啊。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和书信里面也看见啊，保罗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呢，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第三封书信的时候啊，写完之后他内心的忧虑不安呢 啊那么圣经记载说后来呢他在马其顿看见提多，保罗里面就怎么得到安慰，所以你可见提多的这个个性啊，甚至能帮助保罗啊，能够让保罗在一些忧虑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他里面能够因着这个年轻的同工啊，居然也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提多的性格中间有他的一个特性特长啊，那么他是专门能怎么样呢，专门能够攻坚的，就对一些的那些比较艰难的事物的东西啊，他有这种勇气，他能够我们不惧怕。那么就好像在旧约时代中啊，我们知道在会幕的圣殿的建造上面啊，有两种匠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木匠，一个是石匠啊。我们晓得这个木匠是对付那个软的东西的，那个石匠是对付那个硬的东西的啊。那我们能感觉到提多像石匠一样啊，他能专门的那个对那些比较艰难的不容易的东西呢，那我们看见这个提多能够尽他当尽的功用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保罗的侍奉中啊，他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成为他非常好的同工，并且我们知道提多不仅勇敢啊，不仅不畏惧这些恶势力啊，那么提多还有好的情况，他很殷勤，他侍奉主非常殷勤啊。 你在提摩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可以读到关于他的故事啊。那么还有呢，他能帮助保罗处理钱财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守节心清呢啊，在钱财的事上，那么守节心清，那么更宝贵的保罗能说呢，他是同心灵同脚中，就他认识保罗所认识的，他走保罗所走的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能遇见这样的同工啊，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在保罗的这个侍奉里面，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同工，像希拉了，像还有很多的同工啊。但是这两个年轻的同工啊，那么是在保罗侍奉中啊，那么曾经给予保罗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两个年轻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那么保罗呢，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呢，那么又遇见重大的难处了。所以呢，他就打发什么呢？打发提多到那里去办理事情啊。那我们知道提多呢，现在呢，领受了保罗给他的这么一个托付呢，要到格里底做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在格里底啊，我们总的来看的话呢，就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做建立的工作。啊，设立长老们呢，做建立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关乎到教会整个治理的问题，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啊。刚才我们弟兄呢，已经很详细的把各样不同的人的处理的问题呢，给我们都点了一下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呢，提多也承受了一个使命，他要到什么？到格里底做建立的工作。做什么呢？做这个治理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人的生活习性非常的不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在人类堕落之后啊，就是讲到败坏的时候呢，各地人的败坏也不一样啊，不是都一样啊。哎，有的民族啊，有的地方的人呢、啊，那个习性是特别不好的，啊，那个败坏的天性，这个程度上面不一样。那么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呢，这个败坏的程度是很厉害的，啊，那么保罗甚至在这里哈、啊，引用了他们当地这个先知的话啊，你看形容这个格里底的人，刚才我们弟兄在这里也讲到了，这个格里底人呢，这个喜欢讲谎话。啊，又懒又馋，那、你看碰到这么样的一般人呢、啊，你要在这里来建立主的教会、啊，那可是这个困难非常的大，对不对啊？但是呢，感谢主，主能得着什么？得着提多这样的一个同工啊。那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不是凭着我们的本事能做什么的，虽然具备这样的个性。但是也不是说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才干，这无论怎样，那么在提多书里面告诉我们，是主的救恩伟大啊，我们的主能救任何一种的人啊，不管他的堕落有多深，那也就是说，不管仇敌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做到多么深的一个地步，我们主的救恩都能把他从这个中间能救出来。那么只不过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这些啊，被主所用的人，我们需要具备一种的性格，能承接主的托付，能够把主的救恩带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能够在格里底这个地方看见主救恩的伟大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仇敌在人的身上所做的个工作啊，那一个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工作，他能够把人带到那么一种堕落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是很有尊贵的，是吧？在万物中间呢，那么是最尊贵的一个创造。但是呢，因为仇敌的光景，所做的工作的把人带到一个光景呢，败坏到能像格里底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主没有放弃这些人。 主人就是把他的救恩借着这些工人们把他带到这个情况的里面去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感谢我们的主啊。那我们知道在哥利底的情况里面呢啊，那么他们有两种大的难处啊。第一个难处是什么呢？是天性上的败坏啊，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那么还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犹太人呢把错误的这些教训带来了啊。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啊，弟兄姊妹，如果这两样东西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呢，这个难处就会变得什么？变得非常大啊。一方面那个本质就不好，然后呢又加上错误的一个教导进来了啊，这些犹太人的这个荒谬的这些言语进来了，你就看见在这里所制造的这个困难的难度，这个程度就非常的厉害啊。在这样的光景中啊，那么一方面我们看见保罗里面没有放弃，那保罗要提多在这样的光景中，那么来做建立和治理的工作，那么也说明我们的主也没有放弃啊。那在这样的光景中，那么要把主的见证啊，把教会的光景建立起来，是十分的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弟兄也讲到了啊，保罗叫他到那去把还没有办好的事情把它办完了啊。那么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 order， 就是次序啊，或者说是一个等次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呢，神在地上的工作里面啊，要把他的旨意能托付下来，第一个必须把这个 order 建立起来，把这个次序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人个人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次序上的错乱啊。所以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这个因素进到人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人原来的 order 是什么？是灵魂体啊。这个东西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灵魂体的次序就乱了。所以真正的堕落就是这个次序错乱。我们为什么称一个人叫堕落的人呢？他里面的次序如果不是灵魂体，这就是一个堕落的人。所以我们就讲，有的人是什么魂爬头，有的人是肉体爬头了啊。当一个人受到魂的支配，完全活在魂里面的时候呢，在神眼中看根本不正常。那么他根本就是什么？根本就是一个次序错乱的人。那今天呢，我们的地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有人魂很大，哇，充满才干，对吧？知识又充沛又聪明啊，那么又能表现，哎呀，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人呢是可以羡慕的。但在神眼中来看的话呢，这个根本就还是一个堕落的人啊。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呢被肉体霸占了，整天就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的，搞这些东西的人呢，那我们晓得那更是堕落啊。但是我们今天晓得，今天全世界人呢，大部分来讲都是被肉体霸占住的。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肉体血肉的一个地方，地上的光景非常混乱。所以主的救恩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第一个把我们的灵怎么样，先把它苏醒了啊。他苏醒的目的在哪？就是要首先恢复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次序，要把这个灵魂体的次序怎么样，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眼中来看，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是他的魂是受灵支配的啊，他的魂可以支配他的身体的，那个是一个正常人啊。所以今天好基督徒就是呢，他的灵的光景是健全的，灵的光景是强健的啊。所以呢，这个好基督徒不是外面的行为道德的问题，弟兄姊妹，是里面次序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保罗让提多到隔离底去，要把整个教会的次序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们，不仅我们里面这个人的次序要对，整个教会也是有它的次序的，有它一定的 order。 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教会的侍奉上所产生的很多的混杂混乱呢，就是怎么样呢？因为什么？整个次序不对啊。那么这个呢，在教会的治理上面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意思说呢，你在教会中间呢，每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恩赐都要摆在什么不同的位置上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保罗讲到那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对不对？眼有眼的功用，口有口的功用，它就是摆在什么，摆在它该用的功用上面。你不能越分啊，我们是一个整体的配搭。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也讲到了，个人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在信心上看得合乎中道，你是个什么就是什么。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过了，看得不够了，在主跟前都是一种什么破坏 order 的东西啊。所以这个 order 的建立非常不容易。现在呢，我们知道来到了格里底这个地方更不容易。这格里底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充满肉体血气的地方，对吧？这个人的本身就不对了。现在呢，教会的光景呢建立起来，要把它带到一个次序里面去更不容易。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有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讲圣经中啊，称我们的神为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就对他来讲没有不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信心。那么我们能不能承受这样的托付呢？能够把一个不正常的光景把它带到正常光景里面呢？所以呢，在这里啊，保罗首先对提多说，我要把那个没有办完的事情办成，就是说把那个没有次序的东西把它建立次序。他那个后面的建立次序，他说 to set right， 把它摆到对的地位上面去。哇，这个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是何等的不容易啊！啊，我们知道若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么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最注重的是什么东西呢？不是教会外面的活动，教会外面的组织，教会外面的这个条理，那是什么？要把里面的次序把它弄对。所以第一个，把人里面的次序把它弄对；第二个呢，把教会整个的次序把它弄对。哇，这个是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上面不容易的点。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我开头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很不愿意啊，我心里想啊，哎呀，教会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个年轻人带儿童，那么稍微成长一点，领诗歌讲道啊，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对不对？你今天外面看见就是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还有很多杂物的很多事情在这里。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啊，如果我在世界上呢，我找一个工作，我做那个事情不是比这个更有价值吗？对不对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那个时候刚刚跟我一起出来的另外一个同工啊，他本来是在一个港口里面做工程师的，那么呢，他把自己奉献出来了，那么结果来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多大的恩赐，所以呢，这个弟兄们呢就开始就安排他去带儿童，带个小朋友，所以每个主日就坐那个小板凳上给儿童们讲故事。所以他每次回到房间他就唉声叹气啊，他说我那些同事们要知道我现在做什么牙都笑掉了，你好好一个工程师不做，你跑这里整天给这些小朋友的讲故事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因为什么呢？我们对侍奉还没有真实的认识。你知道我们的主流血舍命，他所要得做那件事情绝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侍奉那个意思你还没弄懂，等到有一天我明白的时候，我才知道，哎呀，这是恐怕今天在世界中最艰难的工作。你要把人里面的次序弄对了，要命的。你要把教会的光景把它 set right， 把它弄成一个 order， 更是要命的。这个我们才知道服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点恩赐，有点口才，能够到处讲道，到处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把主的工作看得怎么太低了，你知道吧？主所要做的工是何等大的工作，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回来，并且把我们这个已经堕落极深的人，把他从一个不正常的光景中带到正常的光景里面，然后并且把这些人把他建立在一起，那么一同来为主做见证，这是何等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因为保罗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深深的明白神的这个托付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告诉他年轻的同工提多，你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注重这个整个 order 的问题。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在教会的侍奉上，这个 order 的建立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 order， 下面谈不上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啊，在地上看见很多的侍奉都是打混仗啊，混乱的仗，乱打一阵的，那么有时候做出了一点觉得还不错，有点成绩，就觉得自己觉得好像很安慰。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看见神所要做的事，对不对？神所做的事要把这个整个 order 建立，现在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况里面，神要做可能的事，这就是我们主的救恩，伟大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对主的救恩要明确明白认识。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知道什么呢？就叫他在各城里设立长老，因为在教会里面，这领袖们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各处教会所有的难处，大部分的难处可以都是从领袖产生出来的，这个侍奉的人不对了啊，弟兄姊妹们，结果呢就把整个教会带到一个混乱的光景中。当然个人的败坏的情况有的时候也会影响一点，但是远赶不上什么呢，这些教会的领袖们所产生的影响来得大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要设立长老。那刚才我们弟兄呢把这个长老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稍微的提一下，那我们总的来讲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什么呢？保罗所注重的不是恩赐问题，不是才冠问题啊，不是他的聪明的问题，是注重什么？是人的问题啊。所以你就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个人的建立的问题啊。当然对于这些教会中要做领袖的人，他的要求的条件是比较高一点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要求高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所承担的那一个责任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你必须要要求高啊。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啊，在教会的建立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么神第一个所注重的什么是 walk， 不是 work 啊。我想在这里再提醒一下，今天在教会中啊，侍奉上呢，我们大多数人眼睛都注重什么？注重在 work 上面。哇，今天一人传福音，这么多人举手表决志了，哇，我兴奋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当然兴奋也没错啊，该欢喜说欢喜一下也没错啊。那么我们看见有人有恩赐医病赶鬼这些东西啊，那么有人能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常常用这一些东西来衡量一个人，这里面包含着非常大的危机在里面的。或者有人呢很能够讲道，讲了一篇道，哇，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供应，那我们就对这个人就有了一个不同的骨架。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的眼光不是这样的，你要看这个人的行事为人，这个 walk 是他的行事为人，神看这个远过于他的工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在这里呢神让提多设立长老，你看给他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重这个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啊，当任何人进到聚会里面来了啊，你不能因为他讲一篇道，不能因为他做了有小表现一点的工作上的果效，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放心大胆。你要看这个人的行事为人如何，所以呢一定要熟悉认识这个人，你才能够怎么样信任他。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重要的学习。你知道今天各到各处的聚会，很多地方都犯这个错误啊， 哎，我们觉得他能够讲道，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是什么，你把他拉进来做同工了，到最后就产生非常大的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的问题是神所注重的啊。我常常讲嘛，在侍奉上，人是注重方法，神是注重人啊。我们所注重的看人的恩赐，看人的表现。弟兄姊妹们，你我相信你们这些年已经感觉到教基督教里面很多有名望的人，对不对？哇，看到看他的功能，到最后发现这个人根本的生活上乱七八糟的，一塌糊涂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上当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幼稚，我们不够老练嘛。如果我们真正老练的话呢，你不会是轻易的去相信一个人，但是我们也不是轻易去贬低任何人。今天你在主跟前必须要对人有所认识。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尤其特别这些领袖们被建立的时候呢，我们所注重的不是他的才干，不是他的恩赐，是这个人的问题。如果这个人的光景不对了，恩赐越大难处越大，这个人光景不对了，热心越大难处越大，这个人不对了，才干越大难处越大啊。我想我这样讲应该是已经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牢记这些啊，这些是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看保罗是怎样的托付提多的，是吧？就像保罗托付提摩太一样，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论到教会之中领袖的时候，也都是什么注重什么他们这人的问题啊，因为你注重生活，这生活就是这个人的表现嘛，对不对啊？他生活的情况的一些表现。所以到今天啊，你们原谅我说哈，我里面一直感觉到教会的侍奉呢，教会的治理问题是属灵人智慧。不是一个地位，不是你给他个地位啊，给他个衔头，不是的，乃是怎么呢？是这个人要显出属灵的功用，人属灵定会给教会带来祝福，人如果不属灵，给教会带来的是难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好好的追求啊属灵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是在你的生活上显露出来的，要从你的生活中把它表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特别的一个恩典呢、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那么格里底那个地方呢，要选个长老还不容易啊，因为方面他们有天性的败坏，另外他们有很多犹太人的错误的教导在里面，他们的观念上就错误了。像我们今天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有败坏的天性，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人承接了一两千年基督教教会在地上一种传统的观念在里面的，对不对啊？像这样的情况，你要来做建立的工作，就有非常的困难在里面的。但是呢，我们的神就是要在这样的光景中做建立的工作，所以我们服侍主也不能灰心啊，你也不能退后啊。要靠着主的恩典往前，那么就是这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工作只有主能做啊，属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主手中的器皿，是愿意让主抓住我们来做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看见教会中有谁觉得才干大，能做这个能做那个，这是很大的错误，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主的工作我们是不能做的，属灵的工作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来做的，只有主能做。那么今天就是你要懂得怎样呢，主的原则，你要懂得怎样顺服主的带领，你要懂得怎样让主在你身上有主权，主能借你做，否则的话呢，做不出属灵的工。所以你知道两千年教会历史已经说明了真正的工作并不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了，真正的工作是金银宝石啊，这个金银宝石就不多嘛，对不对？草木禾秸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在哥里底的这个聚会地方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保罗托付提多要教他怎么样呢，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做建立、做治理的工作。我想我哈先讲到这里，稍微停一下啊。 那么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们哈，有点时间，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有什么感觉呢，也可以交通。那么自由弟兄哈，如果你觉得刚刚有些点没讲全，补充也可以，好不好？请说。
对，我就是想到刚才你讲那个次序哈，我就理解你是讲到人里面的这个次序嘛，然后讲到教会次序的建立，我能够感觉到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神就是要求一个外表的东西，它是真的从里面活出来，不仅个人，然后讲到身体。我就想说这个在实际当中的实行的路到底是怎样？因为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听那个江弟兄啊，他有个信息里面讲到在神的家中生命的次序的问题，他讲到好像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当生命还比较年幼的时候，他说让生命去发展，然后渐渐的才会形成一种的次序一样。我不能记得完全就是他原话怎么讲哈，我的领会就是说好像只有生命达到一定的程度，才会有一种真实的我们所盼望的一种次序出现一样。我自己就是想，比方说摆到实际的情况来说，比方说我们聚会当中最近讲到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不太喜欢坐前面哈，喜欢坐在后面。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不是一个，怎么讲？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有讲到说，比方说提醒弟兄姊妹往前坐，但是我们发现又不行，好像大家也不听安排。我的意思就是讲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真实的是做神的工，就是刚才弟兄们提到真实是做神的工，能够真实的让弟兄姊妹里面真的是觉得因这一个渴慕哈。因为我记得孙弟兄也提到，在某一个聚会，那些年轻人一去就赶快就站前面的位置坐着。当然，那是我也心里很羡慕。我就在想说，这个路到底是怎么走？我自己有点感觉。
我们西雅图啊，因为天书姊妹啊，她提起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关于这个 order 的问题，这个次序的问题啊。当然他说一方面我们个人里面的次序要把它恢复，另外一个教会里面的 order 也需要恢复，他说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好像那么他就提到江弟兄啊，在以往的信息里面曾经讲到，我们基督徒呢刚蒙德就是由于生命，但生命很幼嫩是吧，要让这个生命开始成长啊。那么这个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显出来了一种的次序啊。不过呢，我们姊妹讲到说呢，这个聚会里面呢，大家坐位置的喜欢坐后面，不喜欢坐前面呢，啊，这个我想可能跟这个之间的关系上面来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呢，是有一点关系呢哈。不过我想前面的那段话很重要。的确啊，我们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呢，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的生命很幼嫩啊。那么呢，在教会的带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一开头就应该叫他注重什么呢？注重生命的经历啊。这些年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个点，要叫他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要叫他的生命有成长，因为这个生命越成长了，就说明什么？他里面个人里面的次序上面来讲，逐渐开始就正常，开始恢复正常，是吧？然后慢慢的到达一个地步，它能显出功用的时候，那么可能在教会里面跟别人的配搭之间的，在身体里面，它也能够显出一种的次序。的确，我们需要从生命的这个追求这个点上开始。如果你一开头注意都是方法，都是规矩，都是恩赐，都是道理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就把它引到岔路上去了。知道吧？对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也讲过，我比方说像在海外比较少，像在国内 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们，他们读圣经很用功啊，有的人呢把圣经都读了很多几十遍了，甚至有的人把新约圣经都背下来了。但是这些并不代表说什么呢？代表说这个人的光景就成长了，你知道吗？你看见的光景还是很幼嫩的，啊，还到处夸耀。你看我，他把圣经千本圣经都背，新约圣经都背下来。所以呢，弟兄姊妹们，那个不是不好，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是好的，鼓励弟兄姊妹们侍奉是好的，但是呢，要引导他们怎么样学习，紧紧的跟随生命的感觉走，要活在生命的里面啊，让这个生命的光景越来越成熟。所以今天教个人的次序啊，跟教会的次序呢，也显明在生命的成长上。你看见一个人表现光景不成熟，一个教会的光景表现不成熟，就是说明怎么这个次序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因为生命幼嫩嘛，就没建立起来。所以这是的确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啊，在各道各处弟兄姊妹们啊，都能够首先在生命的经历的这个点上，能够大家一同注重，并且好好的追求，好吧？
师兄，我有一个问题。
对，
你刚才提到那个啊，木匠、石匠啊，这个是神按照我们的性格啊，应该没问题。
嗯。
啊，是神按照我们的性格啊，这个定的，还是说这个可以追求的？
我想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石匠、木匠呢，是指着它的功用说的，啊，是指着功用说的。这个还不是指着我们的性格上面说的，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性格上面很软弱，但是他确实能够啊，能够攻坚呢，他能够对那些比较艰苦的东西啊，他能处理，还是很特别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性格的建立是另外一种的情形啊，在侍奉上所显出来的功用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个必须把它分开来看，啊，所以处理石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很个性很刚硬的人，不是的啊，不是的啊，
陈弟兄。有个问题，可不可以麻烦你多说明一下关于属灵人聚会的这个意念？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聚会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就是被赋予比较重的这个治理的责任啊，那但是那个如果说这些有责任的这些弟兄，他们可能在属灵生命上面，就是说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追求的过程，好，那还可能不一定就是说已经达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
嗯，
对，那我不晓得说这个部分可以多做一些说明。
好，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吴丹峰姊妹啊，她发了一个问题啊，她是说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属灵人智慧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呢，这些负担着各样的侍奉责任的人啊，怎么样的能够运用这个原则了？这样，当然我想在这里哈，那么我们需要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好好的属灵有追求啊，你属灵的光景越好，你自然在侍奉上表现出来的光景就越好，所以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不可能说一个人达到完全的这个属灵，那么完全的属灵呢，那只有主耶稣是完全属灵的啊。那么我们是程度的问题，比方像保罗的程度的话呢，他这个属灵的程度就很深很高，对吧？那么他算，所以他表现的就更成熟，那我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呢赶不上他那个情况，那我们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比较幼嫩，所以也是你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你就按照什么样的地步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程度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如果主把一些教会的侍奉的责任给我们，我们更是应当什么呢？要谨慎自己，要好好的在属灵上有追求啊。我们要追求自己属灵的光景能够更美好，我们才能对教会、对弟兄姊妹能够产生更好的一个服事。所以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啊，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 所以在教会里面，这是程度上的问题啊，没有人达到绝对完全。那这个绝对完全只有等到主回来了，我们才可能达到绝对完全啊。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过去哈，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领悟一件事情了，就是你在属灵经历上，你对主的认识有多少，你对主的经历有多少，你侍奉的这个范围就是多少，绝对不可能越过你对主的经历，越过你对主的认识，凡越过的都是虚的，那都不真实的，夸大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在神跟前再真实不过了，你里面的光景是多少就是多少啊。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在别人面前喜欢拉个架子啊，感觉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是可笑的东西。最好是什么？真真实实在主跟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有多少就是多少，是吧？所以很多不懂，我就是不懂，那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也许将来我会懂，现在不懂，对不对？是就是，最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侍奉上没有虚伪的东西，没有夸张的东西。为什么圣经里面保罗上讲有人自高自大呢？就是怎么虚伪嘛，要自己抬高自己了什么。所以在服事上面来讲，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是自然的，从生命中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啊，那是一个最保险的。因为在过去的侍奉上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我很多年长的比我走在前面一些弟兄们的侍奉啊，有的是好榜样，有的呢真是不是好榜样。有的人呢侍奉太夸张了，哎呀，那个夸张的不得了，其实他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光景，所以到后来身败名裂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啊。所以到今天我里面是很大的警惕啊，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最好真真实实的摊在人的跟前，对吧？不必因为说我今天这样，弟兄姊妹不需要这样。所以呢，你在主面前的追求跟你的服侍是一个成一个正面的比例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做属灵人啊，越属灵侍奉带进的功用就越大，给人的祝福就更多，好吧？我想这个是简单的提一下啊。那么好，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往下交通啊。刚才啊，自由弟兄哈、也把这个提多书里面一个重点提出来了，就这一卷书里面啊，这个纯正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啊，健全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那么或许呢，我先把啊这个提多书啊这个总的思想，你看这个保罗在这一个总的思想啊，那么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啊。那么这个总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哈、首先我们知道主的工作是在这般蒙恩的罪人身上，堕落的败坏的人身上啊。那么格里底这里的人呢，是一般堕落的人啊，他们有败坏的天性。那么在提多书里面告诉我们，主的救恩啊，主伟大的救恩，那么第一个借着什么？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救恩中间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一个重生的喜啊，就是他们里面首先怎么样，他们要先得着这个生命啊，他们受尽归在主的名下，他们要得着这个生命。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灵在里面做什么？做更新的工作啊。这两件事情呢，是在主救恩中间的总原则，这个是用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合适的，用在任何的人身上都合适的啊。那么这是今天的破解仇敌所重金来败坏因素的两个最强而有力的兵器的，等于是啊，一个是重生的喜，另外一个圣灵的更新。 我们今天呢，怎么样能够在哥尼底这个地方来建立主的教会呢？若是没有这主的救恩中间的这个大的功能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的，对不对啊？那么好，保罗就告诉我们有主的救恩在这里啊。那么在败坏的人身上用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做工，然后呢，下面呢，在教会中需要有纯全的教导啊，这里一再讲到这个 sound teaching 要有健全的教导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导太重要了，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把人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了，是吧？即使你蒙恩得救了，有圣灵住在里面，结果这个错误的教导一进来的时候呢，就把人带到岔道上去了。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教会所有偏离，很多神的儿女偏离，就是因为受到这些错误的教导的影响啊。所以在教会里面需要有纯全的教导啊，这个教导我们知道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使人认识基督的。那么借着主的救恩的工作和这个纯全教导的工作，要使人达到纯全啊，达到纯全。在提多书里面有个特别的字，叫做做神独特的子民 Peculiar people 啊，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这班人呢，被主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要叫我们成为什么独特的子民。我们这个独特子民是跟外邦人不一样的，跟那个堕落败坏的情况的人的情况不一样的。这个所以他这个特别在这里啊，这个特别不是因为你有特别的恩赐啊，特别的功能呢、你把自己弄得很特别，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是什么？跟败坏的人类有分别。所以神的百姓在地上应该是神什么独特的子民啊。这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纯全的工作所带进来的一个果效。然后呢，他才能够怎么样呢？热心为善，热心做善功。我想在圣经里面，中文圣经这个为善这个字啊，这个因词害义，我们都以为是做善事，对吧？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善事啊，办医院、办学校啊，那么办救济的机构啊，弄了很多善事。其实他这里的行善事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里讲，主曾经讲过，只有一位是善，只有神是善的。所以这个善功是什么？是做神的功才是善功啊，表现神的自己才是善。所以你会看见弟兄姊妹们，在整个提多书里面，它有一个脉络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思想很清楚，就从败坏的人用圣灵的用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然后加上纯全的教导，使他变为什么？达到纯全啊，然后呢，成为独特的子民啊，与世界有分别，然后怎么样呢？才能够行神的善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里面，这个侍奉的意念思想是非常的清楚的啊。所以今天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的一个准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里保罗所以劝勉这个提多啊，在格里底的要做这样的工啊。所以呢，他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说呢，你要把那个不健全的把它什么变成一个健全的情况啊。所以这是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呢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纯全这个字啊，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了，它有健全的意思，有健康的意思啊，也有美好的意思在里面的啊。那么我想这个都是这个它所包含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怎么样能够使 这些不纯全的变成纯全呢？啊，那么保罗第一个在这里 也告诉我们说呢，就说呢，一切都出自神的恩典，感谢神了，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在第二章十一节那里讲到，这是出自神的恩典。若是没有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什么的啊。所谓的恩典呢，就是白白的赐给啊，不是你自己花钱花力量得来的啊，是你没有花任何的代价就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这个。所以那个什么叫做感恩呢？感恩就说什么，一切都是你做的，我没有做什么。今天呢，如果我们真是感觉我们做了什么，那就叫做工了。所以犹太人做工啊，做了工他就觉得自己有功劳。那么如果今天你认识恩典，你知道什么，我们没有功劳的，一切都是主做成的，若不是他，我们哪里能做什么呢？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感恩啊。所以我们常常感恩不是光嘴巴那么谢谢主啊，感谢你啊，这不是光是言语的问题。你要真正知道，就是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一切都是你做的。我们侍奉主的年日越久，越需要有这样的意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里，你看这里我有我的功劳在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做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了啊。所以这是要很非常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所以第二件事情呢，就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所应当注重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是主把我们赎出来的，做他独特的子民，热心为善啊。那么所以呢，只有纯全的工作才能成全神纯全的旨意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必须纯全，那么你的工作才会纯全。所以这里讲到了在教训上要纯全啊，在真道上面的追求上要纯全，在教导上要纯全啊，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纯全，在言语上要纯全啊。你就读在提多书里面，这个纯全这个字用了很多。那么这个总的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要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呢，要做健康的人啊，说健康的话，做健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对于教会要求是健全啊。我们不是看外面工作的庞大，也不是看人数的众多，也不是看这里呢能有多少的一些人的才干。弟兄姊妹，我再说，神所要得的是一个健全的教会，一个健全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必须健全。那么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处在一个时代，是一个不健康的时代，整个人类的生活都不健康的。你看见多少败坏的事情呢，天天在发生，并且越演越烈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教会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很可惜啊，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各处的很多的教会显出来的光景都是不健康的，不健全的啊。因为这个不健全在哪里，是人不健全呢、啊、因为我们这些人不健全的，所以我们自己里面的 order 不对，整个教会的 order 不对，就出现了一些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应付不了这个世界的需要了。本来教会的光景如果健全的话呢，它还可以成为整个世界，成为社会中稳定的力量。现在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教会的光景根本不健全，对吧？败坏的事物越来越多的进到里面去，你自己光景都不健全，你怎么能影响社会呢？现在变成社会上的败坏东西进到教会里，反而影响教会，对吧？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这一些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些因素，都是怎么样，我们能持守健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求主让我们怎么样，要做健康的人，做健全的人啊，要说健全的话，做健全的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就有了很多的劝勉了，老人怎样，老年的妇人怎样，教导少年妇人怎样啊。保罗的心很细啊，弟兄姊妹，你感觉到吗？他在教会中从老到年幼他都注意啊。所以我想这个真正是教会的监督的这个责任 overseer 的，教会中每一个层次的里面情况他都知道啊。所以保罗不是一个光是弄属天异象的人。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比如说有了异象，有了启示，我们就只管讲天上的，对吧？这个地上的就不管。你知道我们在1965年以后啊，我讲一点历史的背景啊，我们在远东啊产生一个大的错误。那个时候因为斯百克弟兄的这份执事啊，普遍的被弟兄姊妹们大家来尊崇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开始觉得说，现在呢我们只注重天上啊，都是讲这个神永远的旨意，讲这个丰满的基督啊，那个连那个年轻人都是一开口都是这些大词的大话啊。结果呢若干年之后我们发现怎么样呢，我们把过去弟兄们所注重的关于这个基要真理的这个特别关于十字架的经历的这一段的东西呢，把它忽略掉了。大家每天讲都是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种时髦了。如果你不讲这个，你就落伍了。大家都讲这个东西，而中间这一段的关于十字架经历的这一段的东西啊，就没有人提了。所以那个时候造成一段什么真空。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在我们中间一蒙恩得救，马上就跳到天上去了。就在那里整天祷告也是一样，这个交通也是，都是讲这些大的东西，那个中间这一段没有人讲。所以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才觉悟到，你这个哈登高你是需要有阶梯的，对不对啊？你不能一步就跳上去的，我们中间这个阶梯没有了，所以我们就重新做什么，恢复这个阶梯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全面的光景，不是局部的光景啊。当然在恩赐的运用上面来讲呢，有的人呢专一的讲述这些东西，但是在你的侍奉中间你必须顾全到所有弟兄姊妹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这样的啊，保罗不是一个光整天讲属天异象的人啊，保罗对于教会里面实际侍奉上的处理的问题啊，他都非常关注。但是呢他在处理这些事物的时候呢，你看见他是受异象的支配的啊，他讲述这些东西呢不是讲述人间的道德行为的问题，他所讲的都是一些属灵的品格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有大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能够明白这些点的啊。那么在那里讲到要叫他这个劝少年人的时候呢，保罗加了一句话，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说呢，你自己你自己要注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提多还是个年轻人，他是个年轻人，所以在提多书里面保罗也讲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人啊，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年轻人，所以保罗叫他劝勉年轻人，顺便你要提醒提醒自己，因为你也年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保罗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啊，他在处理教会的问题上面啊，很周全的。哇，今天我们实在感觉到教会侍奉上有这种周全思想的人并不太多啊，我们常常都是偏枯在一个点上啊，今天呢我的负担在哪里，我就专注这个点，别的都不管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美好美好的榜样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了保罗在这里呢，那么好，我想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好不好？稍微停一下啊，我们关于这个纯权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没有，或者有什么问题？
跟弟兄还可以分享一点吗？
可以，你讲。
我可以到前面去讲。
你请到前面来，对，你最好你坐在这里吧。
可能不能动这个。
哦、不能动，我不能动。你坐到我的位置上好了。来来来来，请。
我就没有，我就坐边上就好
了。你坐这，你就坐建泽的位置。
好，谢谢。
好，你声音大一点，对对对。
对，我刚才是听到孙弟兄讲到那个真实啊，他说我们那个就是照着我们属灵的光景这样子，我一点点的感觉就是说，我今天早上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孙弟兄在3年前就一直这样说，这个聚会是为了交通，是为了各地的交通，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3年多以来，我们聚会，这个聚会还是弟兄也是一直在讲，我也不希望是个听到的聚会，所以我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我就在想，是不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说我不要管我提的问题，别人或者我的分享，别人觉得你属灵或者不属灵。刚才弟兄也讲了，是要真实，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难处，我自己觉得说好像很多时候觉得听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里面觉得能够明白的，我觉得我能够阿闷的，但是我不懂为什么带到一些实际的服事的这些事情上，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服事，但是我会来参加教会的这些师父们聚会这些，当我听到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诚实的说，我有时候就觉得我里面就模糊了，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真的没有看见，好像我不能够完全的领会说，那为什么我们讲的时候是这样讲，然后实际服事当中的时候是这样的处理，我觉得我就模糊了，我诚实的说就是这样子。我自己最近有一种的感觉，就觉得说在这个圣徒的交通上面，不仅仅在这个聚会当中，我就说我想到我们当中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爱主，但是我觉得这个交通是何等的少，我不晓得，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我心里面很难过，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在爱里面有真实的交通，那真的是多么的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面真的就是很难过，很难过。我觉得真的，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真的在爱里面的交通？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心里面真的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在这个交通里面，这是我自己一点点的感觉。谢谢。
喂，我可不可以回答一下？我是New York方喜，方喜姊妹。
方喜好，请说。
好，我对刚刚那个姊妹的那个交通哦，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聚会呢，孙弟兄是在建造教会上非常有经验的，非常老练的哦，虽然我们大家现在有一些在分享，就是各个弟兄在有这样的轮着在各卷上的交通，都是交通的非常好，个人的角度我们觉得有非常的很大的收获跟帮助。那当然我们最期待就是这个聚会，我们最期待就是孙弟兄给我们做的这些的总结哦。我觉得孙弟兄的老练跟他的经验，跟他这个在教会这样的一生走过这么多的难处，是实在是我们非常的敬佩我们的弟兄齁，而且我对他个人的生命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给我们有很大的榜样跟模范。所以孙弟兄，我们在下半段都期待孙弟兄给我们的这样的帮助。刚刚那个姊妹的是她可能是她个人的看法哈、哦，我没有觉得，我觉得非常的乐观。教会如果照着孙弟兄的这样的教导，跟大家一起的这样的学习，我觉得对教会的很多的难处跟艰难呢，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而且有建造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的艰难，我们没有办法成熟，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个人，没这样的看见，我们没有被建造，在生命上没有这样的成熟度，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个人非常有就是对这个聚会非常的积极，也觉得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孙弟兄的教导非常的帮助我们，我非常感谢，非常的感恩。
当然我想哈，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有敞开的交通啊。当然我也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么多年在一起一同追求啊。那么我只是抛砖引玉了，把我个人一点的经验呢，那么告诉弟兄姊妹。当然这个是非常不完全的，但是我希望圣灵呢能借着这些话在各处做工啊。那么刚才姊妹呢，对我这种的褒奖，我想我也很惭愧啊，我是不敢完全接受这样的情形。那么呢，刚才我们天书姊妹哈，流着泪啊，劝大家，这大家要敞开交通啊。我们希望哈，这个聚会能够多一些交通。那么我也想，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比较老练，我有时候常常鼓励，就说呢，有时候你问问题啊，不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可以替弟兄姊妹问啊，因为我们中间还是有许多年幼的弟兄姊妹啊，你发这个问题出来了，并不代表这是你说你自己有这方面问题，你可以替别人问啊，这样的引发更多的一种的交通啊，我想这个会使我们的聚会呢能够变得更丰富啊，那么并且这个整个聚会能够变得更活一点。我想感谢主了，这些年过来也有弟兄姊妹们在交通上和问题上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因为今天呢时间已经快到了啊，我最后一个点我把它稍微的交通一下，我们就要结束。当然保罗在这里让提多不仅劝勉这些人，从老年人一直劝勉到做仆人的啊。那么最后第三章这里呢，他又呢提醒众人，那么在这里哈，有一点重点，我们稍微提一下，就说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哈，主已经救了我们了。我们今天呢，这些话是对着什么？对着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说的，不是对着那些没信主的人说。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主的救恩已经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提醒众人啊。那这里呢，我想简单的两个点稍微点一下啊。第一个呢，就不要活在从前的败坏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历史，我们都有过去的事，对不对啊？那么一年一年的过来了，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长进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从前呢，还不仅指着你这个没信主之前的那个情况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后呢，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呢，也有从前的，有幼嫩的光景，对吧？也幼稚的那些呢，从前表现出来了那个不成熟的东西，你也要把它摆脱掉啊。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一样，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啊。我们要把从前这个败坏的东西逐渐的摆脱。我有时候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啊，有时候心里面也感觉啊，哎呀，学习功课在主面前学的太迟缓了。我说主啊，有一些败坏的东西啊，你看学了这么多年，好像都没有能够脱掉一些的习性啊，一些不好的习惯啊，这么多年了都没能脱落。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啊，你在主里面也有长进。比方说今天我们举个例子，在你讲道或者你交通的时候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过去的习性，对不对啊？你不能老活在那个情况的里面的，你在主面前要长进的啊。你从前讲话啰啰嗦嗦，现在怎么样？要变得越来越精炼，对不对？越来越老练，这个才叫做进步嘛。你不能落在那个老的习惯里面，因为我看见过许多年长那些侍奉主的一些弟兄们，那一讲起话来就啰啰嗦嗦的，变成一种什么定型的一个情况，这个对教会没有益处，对你个人也没有益处啊。所以我们要摆脱从前的这种败坏的这个天性的这一种给我们的一种的拘束，在主面前一定要长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看那个好的榜样嘛，是吧？好的榜样，我比方我举例讲，像这些年有时候特会里面，我们给几年长弟兄江弟兄，你给他一个半钟，他有时候讲四十分钟他就下来了。人家说你为什么讲那么短呢？他说讲完了，多好呢，话讲完就完了，不必啰啰嗦嗦的，非把他扯，把时间扯到，有的人还要把他扯过头，对不对啊？那个都是一种在主面前学习上面不够的。一个人呢，真正在话语上有操练学习，他就很精炼，时间能够拿得很准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举的只是一个例子了。那么另外，在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习惯的东西啊，你不要轻看这些东西。如果在主里面能够有长进，证明我们的生命逐渐达到成熟啊。所以这是一个点。另外第二个点，他提醒我们要远避一些的东西。啊，有些东西啊，你要避开的，要辩论啊，比方说喜欢辩论啊，不要辩论，没什么好辩论啊。那么呢，有很多空谈，不要讲一些虚空无益的东西。那么当然，这种纷争啊更不好啊，竞争的不对，然后分门结党的更不对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负面东西他也给我们有提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提多书里面呢，这个啊。曾经得着主的启示有意向的一个老练的一个侍奉主的工人，在他年老的时候啊，他能对年轻的同工啊能有这么样成熟的一种的教导，这真的是教会的福气啊。所以我们看见以后在教会的历史中就很少出现这样的人了，所以教会的光景就开始走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在这里所追求，我再说啊，我们相互之间的勉励呢，不是为着把主的话啊，那么做一点解释而已。我们要走在真正生命的道路上，走在属灵经历的道路上面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一个真正被意象所抓住控制的一个人，在他的侍奉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多么的不一样啊！所以感谢主，不仅使徒保罗有这个启示和意象，那么呢，提多这位年轻的同工也明白保罗的意象是什么啊，能够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好的配合。所以在头一个世纪啊，他们真的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想这些呢，盼望成为我们一种的鼓舞和激励，好吗？我想今天这个聚会呢，我们要停在这里了啊。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吧。那个我们请几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有祷告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再交通一下下一次的内容和时间，好吧？我请几位弟兄啊，我好像看见杨玉弟兄在吗？杨玉在吗？刚才我也看到了。杨玉弟兄，等下请你祷告一下，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请金台祷告，然后请这个自由啊，你们三位弟兄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
何等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和各地的弟兄姊妹 一起来追求，
嗯，
追求你永远的生命，
是
追求耶稣基督的见证。
主啊，
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对他年轻同工所做的在侍奉上的勉励，说我们来学习如何与你同工，一同建造你所要建成的教会。主啊，感谢你，你的生命是完全的，你所要的教会也是和你一样的健全。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在我们得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之后，主啊，教会中真是能够有许多的恩赐被兴起，可以做健全的教导。主啊，感谢你在这个意象的引导中，在圣灵的工作里，主啊，愿这些教导成为生命的言语，能够使生命渐渐的长进，渐渐的老练。主啊，你的到来已经非常的临近，我们真是感觉到，主啊，我们在整个的建造上是亏欠于你，我们在主的见证上是软弱，是都有亏缺。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末后的时代加速你的工作，加速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
阿们，
在教会中更多得着属灵的弟兄姊妹，
是
在各个年龄层里面，从最年幼的到最年长的，主啊，你都得着人在你做建造栽培的工作。
阿们，
凡是有了主的生命的，
阿们，
主啊，都能够在性格上，在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上得着美好的栽培。
是的，
主啊，感谢你在这个聚会中所赐下的祝福，求你继续的祝福与我们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同在。
阿们，
到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主，我们赞美感谢归给你，主，你是借着你的拯救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特的子民，主啊，能够在所在的地方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真是也在所在的地方能够被你建立，能够装饰整齐，迎接等候你自己的再来。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得救的我们原来都是败坏的，原来都是不健全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那健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亲自的做。主啊，叫圣灵在个人在团体身上能够透彻的做工，主啊，以至于主啊，你的教会以至于每个圣徒都能够真是恢复那正常的属灵的秩序，灵魂身体都是健康的，灵魂身体都是在主面前能够让主能够亲自带领，让宝座的主不但在宝座，也能显现在我们的聚集中，也能显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范围当中，也能显现在我们所侍奉的每一个机会当中。主啊，我们无依无靠的向你仰望，求主真是在你的教会中做恢复秩序的工作。主啊，叫宝座的秩序、新造的秩序是如何的主啊，那样能够让父神喜悦的。主啊，你也在教会中，在我们个别的圣徒身上显出你自己奇妙全面的作为。主啊，叫我们真是因着个别的圣徒被你恢复，以至于团体的聚集能够显出主你恢复的见证，能够主啊将健全的信心、健全的话语、将健全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主啊，叫主你得荣耀。主啊，也叫迎接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是欢欢喜喜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做那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主啊，在这尤其在这最末了主啊，这个现在挑战十分的严厉，主啊，我们所在的环境十分的严峻。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每一位儿女，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你的教会。主啊，求你那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在你的教会中大大的做工，主啊，叫得救的人能够进能够真是显出那个生命的实际，得救的人也进入那被更新的那个实时进入更新新造的实际，主啊，我们求你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主啊，愿主叫我们所可以侍奉可以跟随的机会，主啊，不浪费，叫我们在这每一个可以跟随你的这样的一个年日当中，能够被你建立，被你成全，好叫主啊你的再来能够快快的能够显明，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